Coucou, ça va?
Oui, je suis très contente de te voir.
Oui, ça va un peu de moment qu'on n'a pas à se voir.
C'est vrai, maintenant c'est le moment pour nous de recommencer notre podcast.
Exactement, ça suffit Paris, that's it Paris.
欢迎收听 Go Low 巴黎。
观众们，我们又回来了。
耶，请用力拍手。
哇，又坚持下去了，对，还没走。
我们这次停真的蛮久的。
嗯，感觉快一个月了。
对啊，其实没有去算日期啦，应该有一个月。
嗯，
或者是超过。只能说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没错。
然后又回来听这一集的人们呢。
对。
真的是感谢大家忠心耿耿的追随我的节目。
嗯。这一次呢，我们没有准备新闻大事。
没有，因为我们懒。
但是今天天气太好了，我们应该要好好省一下时间出去走走。
对对对，然后又刚好 Emily 刚回来巴黎，所以多数的时间都留在我们两个聊天了。就像不务正业。
没错。
来 Emily 分享一下这一整个月没有录音的日子你过得如何？
我过得超开心。我就是觉得哦好棒哦，因为很久没有回去，然后就觉得哇，台湾的街道跟捷运怎么那么干净啊？
哇，跟巴黎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
而且我发现哦，台湾现在很多就是坐的那种厕所，而且都蛮干净的
啊。
之前比较多蹲的，但现在我觉得有点
蹲不下去的人可能多了一点，
40:60这样
啊。OK OK， 要是在巴黎遇到厕所，那就是。只有坐的，但从来没有干净过吧？
对，而且有些坐的都没有坐垫，你只能半蹲，
那悬空，悬空，悬空。这时候就是练肌力的时候了，各位。哇，所以回去台湾逍遥了一阵，
超开心，
没有工作压力，没有
是的
podcast 的压力，
整天只有睡觉、起床、见朋友、吃饭。
嗯，嗯果然这就是一个。怎么说令人幸福的节奏，
真的。诶，虽然没有新闻大事，但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遇到一些人然后给我们的评论。
好啊好啊，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他真的是忠实粉丝，那个时候他在等我就是要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还在听我的 podcast。
哇，就是在本人面前听节目的意思吗？
对，然后他跟我说哦 Emily 我真的好惊讶你们竟然坚持下来了，然后他说你跟伊娃的声音真的是越来越像了，我都没办法认出来。然后说唯一能认出来现在就只有哦一个有男朋友一个没有男朋友。
Accurate. 但是从声音可以分得出来谁有男朋友谁没有男朋友啊。
因为你会说哦我的朋友怎么走、
啊、
对、
okay。
然后说啊这是伊娃。
是是是，
对。
露了馅了。
没错。
好的好的，那我们会继续走一个声音双胞胎的路线、嗯、那
没错，
我会尽量减少提到我男朋友，就请大家猜猜看现在讲话到底是 Eva 还是 Emily。
可以可以可以，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女权。
对，
三八妇女节刚过嘛，
嗯，
好，其实也没有到太刚过啦，大概是我们录音上个礼拜的事情。
嗯哼，
但总不能节日过了就忘了，所以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
嗯，谢谢女生的，
谢谢各位
梦，还有谢谢妈妈，
谢谢各位妈妈们。
对
对，啊，这集就这么这样结束了。
不是，
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这样误导大家。有够不认真。
对，
但今天会想要聊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呢，我公司有同事就突然说他要罢工，然后我就截图了给 Emily 说、哦、现在是我不够敏感呢，还是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热衷，就怎么就罢工了呢？
嗯、
一切有点难以理解这样。然后 Emily 就说他也觉得就是在法国呢，大家对于女权啊平权这些事情比较敏感一点，然后也比较会去采取行动。
对，而且是真的有很多那种游行 去、嗯、就是女生他们真的会站出来，然后把所有的不公平就是展现啊，然后有一些比较比较激烈的可能就是会在广场里面然后就是露身子这样，
嗯，
但我觉得就是都是他们的权利啦，他们自己就好。
没错没错，
嗯，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 late culture shock。
嗯嗯嗯，
应该说在法国生活了那么久都不觉得有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现在在工作了，身份有点转换，学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嘻嘻哈哈的过了，
对，
然后现在在上班的话就会遇到一些年龄层比较不一样的人，或者他们关心的事情也跟我们同温层比较不同，那就怎么说呢，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大家的速度。
嗯，我觉得这感觉也是近四五年来比以前又更流行一点的主题。我其实一开始也就觉得接触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诶，这些我都没有发现到。
嗯嗯嗯，
例如说我在听一些歌啊，像泰勒斯的，或是之前有介绍过一个也是法文的唱法文歌的歌手，他是比利时人，叫 Angèle。
嗯，
他是有出一些歌来提倡这个女权意识这样，然后他们其实里面有讲到一些不公平的点，因为我们真的是太习惯了而去忘记诶，对啊，其实这是一个有点不公平的点。
例如说
我就拿泰勒斯来举例好了。
Go，
最近在复习他的歌单，
要准备去听演唱会了啦。哎呦，
例如说泰勒斯就说，如果我是一个男生的话呢，我在舞台上面穿什么，也不会有人就是在那边话语五四三啊，然后我今天身材怎么样也无所谓，只要我能力好，就是大家就不会 care。但反面来说，就在现在以她是一个女生而言，又这么的有名，就是很多人去说她什么这个时期穿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又太瘦又太胖等等等，就是
去批评外表。
对，而且我那时候有看到一个 interview， 我就蛮深刻的，他说。就是很多男歌手也都在写就是自己恋爱时的东西啊、嗯、也都在写情歌，然后那些男生写完发出来之后就会觉得哦，他们是一个很专情的人、而泰勒斯每一首歌也都是在写男朋友什么事，然后他写出来就会说哦，你看这个女生又是
交男朋友来写歌。
对，
哇，看到那个
的确是真的，
但我不觉得他交男朋友是为了写歌，
我也不这么觉得，
只是他写歌总是要有叫什么灵感，那从生活中找灵感当然感情生活最快啊。
嗯，对，而且我也不觉得是每一首歌都写，但我觉得大家就有点太、嗯、就媒体有点太夸
太放大解释。
对，
没错，
然后他还有提到就是哦，如果男生在事业上面很有想法，那就叫做有策略的。
嗯，
然后女生有想法，可能有些人就会评论说你这个人是就是非常的
aggressive，
对、
manipulative aggressive， 是操控人心这样。
对，
哇，真的好不公平哦。但其实这些都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啦。
对啦，对对对对对。
So far
是
，So far 是还不错的。
嗯，
然后主要是可能因为我这间公司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的工程师有一半是女生。
嗯嗯嗯。
通常工程师团队啊，或者是任何 engineer， 只要冠上这个名字，多数都是男生为主。然后不管是在法国哪一间公司啊，我第一间公司到我现在这间公司，就是很明显 marketing 一定都只有女生、
哎、
然后如果有男生的话就是万花丛中一点绿这样。
哎呀呀，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诶，你怎么会来做 marketing， 然后相反的如果是 engineer 的话就会觉得说诶，你怎么那么厉害，女生还来做 engineer。
嗯，
就会觉得说要特别去了解你的背景是怎么样啊，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那让我觉得有 culture shock 的第一个就是我同事说他要罢工。
嗯，
然后我就很想说哈，为什么他要罢工，他的讯息就说要三八妇女节，因为我忘记是哪一个工会有提前说要罢工，有提前预告要罢工、嗯、所以任何女生想要罢工的话你就不需要 pre-avis， 你就不需要提前通知，你就可以 突然说好，我今天下午要罢工。
对，
然后就罢工了。
我也觉得他那个信息做的就是非常的肯定。
对，然后他还找了一大堆法条啊之类，反正就是佐证说他现在有权利罢工。
嗯，
然后当然他要罢工，我就会觉得说，那你一个人罢工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或者是他罢工的原因，他是，我记得他那时候是说，因为现在法国到处还是有很多女生不平等的地方，
嗯 嗯，
所以他要在今天罢工。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很多人已经是有家庭了，然后那些妈妈们就会说，他们从小就是教育他们的小孩，就是说你们长大以后要尊重女生，然后这件事情可以做，那件事情不能做，这样。
对，
就是大家是非常积极的在讨论平权这个议题。
嗯，
然后一开始我们公司有一个群组是 Girls Power，然后我以为就是女生们八卦啊，然后互相分享一些部门间的资讯的地方，不是、嗯、他们在里面讨论可不可以请生理假啊，讨论法国国会这个法条有过，那个法条怎么又没有过啊，然后如果法条没有过，你就会看到一排女生们就是很生气的说，真的是 shame on us， 然后那些立法的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
哇塞，
对，大家是非常激进的在讨论那件事情的。
嗯。
然后一开始我看到，我想说哈，怎么会这样？
嗯，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就完全搭不上话。说实在，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应该是搭不上话的。
嗯，对，
就觉得很遥远。
对，
嗯，
我觉得女权还有分两种，一个就是真的比较激进的，但另外一个他们只是真的是想要有平等的权利，应该说两个都是想要有平等的权利，但他们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就是比较激进的那一派，的确是有的时候就是讲话可能要小心一点，然后是诶，我什么东西没想到。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刚好最近我们公司还有一个 offsite， 就是offsite 台湾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反正就是异地。算是训练嘛，
嗯，
或者是反正公司大家就聚在一起工作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workshop， 就有讨论到公司现在的方向啊什么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嘛，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一半是女生，
嗯，
所以我们公司的人资的数据上就写说我们有 45% 是女生。
OK，
然后那位罢工的同事呢，他就举手说，那个 CEO，我觉得你这数字写不对，因为我们公司所有领导阶层都是男生，
嗯，
我们 CEO 是男生， CTO 是男生，然后 CRO 是男生，那你这里写 45% 就有一种误导嫌疑。
嗯，
然后他也是很直接的就是问说，他们就是领导阶层这两位创办人有什么做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引进更多女生来。哇，那一瞬间的气氛有一点凝结。
嗯，
然后想说啊，要问那么尖锐问题就这么直接了吗？
嗯，
然后也刚好可能是我们公司文化比较开放，
嗯哼，
大家就是见招拆招嘛，高阶主管我觉得找女生本来就比较不容易一点，就是相对还是少。
对，事实上是的确少。
嗯，大概40-50岁那种特定领域有超过20年以上经验的人，女生本身是少的，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要积极的把性别作为一个叫什么招募的标准的话，
嗯，
所以已经在
又会踩到不空。
对对对，在一个很小的池子里面好像又不公平，所以这件事情就有点无解。但说实在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比例的部分。
我们公司有诶，
很认真的。
嗯，应该说的确我们目前就是真的在做决策的那些人也完全没有女生。
嗯，
但是这件事情是被公开提出来的。然后其实应该说上个月前都还有女生存在。
OK。
直到那个女生被辞退。而且我觉得辞退理由非常的扯，但是公司内部决定，所以就不在这里讨论。
Okay, okay.
然后那个辞退人Co-founder会邀请他们就是给 feedback 之类的。
嗯。
然后那个女生她就要直接说，你们要注意哦，你们现在这些做决策的人完全没有女生存在。
嗯。
然后那个Co-founder也说，嗯，我没有注意到了。 然后他说我们会尽量改进，但当然会不会改进就是之后再说，但是曾经有女性存在过，就是两三个之类，可能但比例还是很不够，可能八个里面只有两三个女生，
那的确还是很少数这样。然后你们公司也是很多艺术家嘛？
对，我刚刚有跟伊娃说，就是我们公司自己蛮有意识的，但真的实际做起来成果怎么样也不知道。那其实我们公司就有做一个调查，就是我们在跟艺术家们合作嘛，然后所有在我们艺术家的平台，女性有多少，男性有多少，女性他们这边他们自己画哦出的价格，其实就是学历还有他们的经历都是差不多的，但女生平均的画价就是比男生低。
这些价格是画家自己决定的吗？
对
，OK。
所以可能女生他们自己就有意识说，哦，
可能要往下面
对，然后可能这个世界的就是对女性画家就是比较可能价位就是这样子之类的
啊，天花板就已经在那里。
对。
哇，所以你们公司是有特别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
对，有跟他们鼓励说，哦，其实在我们板上就是男女画家是平均的，然后你应该要提高你的画价，因为你的价值是等等等等等这样，
就会给一个平均价，让他们可以有个参考，我觉得这真的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没有这个均价，你不知道数字可以往哪里喊。
对，
我们自己在谈薪水的时候也是，的确。我知道的男同事做 marketing 的时候，他喊薪水的怎么说呢，勇气是比较高一点的。但你说他能力比较好吗？好像也没有，但他会愿意去争，他就觉得那是他的。但可能除了身为女性以外，还有就是亚洲教育本来就很少是去争取，
对，
所以自己要喊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啦，我报低一点这样，
人家才会用我，
就是，对，不要让大家为难。
对，
所以其实这时候一切要怪上都是社会的错，
对，都是社会的错。说到画家，我还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认识人，他自己是画家，然后他亚洲人，
okay，
女性，他那时候在做展的时候，他就是很不喜欢露自己的名字或露自己的面孔。因为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子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女生画这个画真漂亮什么之类的，然后却忽略了去看这幅画的原本的样子
啊，因为我们好像不会说这男生画这个画很漂亮，
然后他就说你在台湾的报章杂志可以看得到说某位女性画家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男生画家他们就只会提说某画家谁谁谁。
对，这个倒也是台湾跟法国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在这边我们也没有看太多就是 local news 或者是花边新闻类的，
对，
但真的很少拿女生做文章，就是你不会看到什么很惊人的标题是在用让女生的身体特征啊，或者她今天穿了什么，然后或是他的风格呛辣之类的，作为一个形容这个人的方式。
对，
但在这边真的很少，在台湾真的很多。
真的，看新闻的时候也是觉得哇，就是世界竟然为女生在争取，但这个媒体怎么还是这样？但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去真的去了解的时候，你会真的忽略掉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对啊，女性画家什么什么，这很正常啊。
对，
但你会觉得换个方式想说，对啊，为什么要特别提女性？
我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在我这个 late culture shock 来之前呢，我一直都觉得一切都很正常，而且我还觉得法国很进步啊，大家就很平权，然后有什么问题都会讲这样。但他们在争取这些东西或者是在讨论何谓真正的平权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哈，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
我也是。
还有笑话的部分。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或者是你身边法国朋友们他们开玩笑的时候尺度在哪里。我个人是觉得法国人开玩笑的尺度很大，什么都可以拿来当开玩笑。
OK。
但这个呢也是有一点点踩线的地方，就是 多数开玩笑开成这样的人都是男生
哦，
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就我们这个年纪的，
嗯，
二十几岁这，多数采取这个心态的是男生，觉得什么都可以开玩笑啊。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开玩笑，那就是 you take it too serious
哦，你这人很无趣，
对。就是你怎么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事
点，
对这个事情的讽刺点或者是笑点。但这件事情也是在我们公司 offsite 的时候遇到，就是有一个品酒活动，
嗯哼，
然后主要介绍品酒师是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中年男性吧，然后他就是用非常多擦边的笑点啊在讲什么红酒女生 cheese 之类的东西
哦，
然后你就会看到前面一排男生笑得很开心，然后后面的女生们就是有一点敷衍的哈哈。但就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有参加的人就在旁边讲说，他每一个笑话都有一点走在悬崖上，就是很容易翻车，只要他稍稍没有拿捏好就翻车的那一种。但同场的我就完全没有感觉，我就是跟着前面人笑笑，然后活动结束以后觉得好像气氛有点不太对，
天
啊，我刚刚笑了，
好尴尬哦，
那我现在是要承认我刚刚笑了，还是说我刚刚听不懂，听不懂，都听不懂，
对，都听不懂，听不懂，跟风而已，
对，所以就
天哪，
真的还是不够敏感啦，
我自己也是，这样好难做人哦。
那可能在法国，总有一天要够敏感。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有在付出努力去争取，或者是在提起这些话题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当提出问题或者是解决方案的那个人，但至少要
知道自己的权利，
对，然后不要跟风笑，这是
大家
属经验，
对
对，
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就是可以多去思考什么叫做真正的公平性，还有男女平等这件事情。
嗯，
去多接受一些外在的资讯啊，就是不同媒体给的一些信息，然后来自己判断这是对还是错。
嗯，
总而言之呢，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就是这几年来在法国遇到这些就是文化上面的不同，还有一些惊讶而且需要自己注意的地方。
嗯，没错没错。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准备好，有足够的知识，还有敏感度来法国。
嗯，
不用像我一样，现在处在一个就是 culture shock 之后，努力自我学习的过程之中。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别忘了到我们的 Instagram 按赞、追踪、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啦
，À bientôt。